乌克兰炸毁俄两座重要桥梁，白俄同波兰备战，柳时攻击神韵，被揭几十年中共历史。董军地位被削减，美军前高管话集对军队降级。中共前苏联航母明斯克号发生大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9号。在影片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路透18号分析，乌军为何能够成功突破俄西部边境，揭示了俄罗斯在情报、边防系统和危机处理方面的严重缺陷。白俄罗斯将1/3的军队部署到乌克兰边境。乌克兰行动开始时，俄国防部仍在宣传在乌东战线的胜利，完全没有预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态。法国军事专家米歇尔指出，俄罗斯遭遇了彻底的情报失败。乌方表示，这次行动的目标包括分散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前线的注意力。报道指出，俄罗斯对危机的反应迟缓且混乱，库尔斯克代理州长斯米尔洛夫成为主要的沟通管道，但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正值夏季休假，直到10日后仍未复工。乌方称，自8月6日，额金尔在俄国库尔斯克州掌控逾1150平方公里土地和超过80处聚落，写下二战以来针对俄罗斯的最大规模入侵行动。这个不单止改变了战争的进程，亦暴露了俄罗斯军事和情报系统的重大漏洞，可能对未来战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称，俄罗斯已开始调集部队奔向库尔斯克州，但是两日过去了，乌军仍未遇到此样的抵抗。军事博主 Alice Chen 分析，目前俄军精锐几乎都被派往乌东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此外，在克里米亚亦驻守着大量俄军在那里撑面子。俄后方实际上极其空虚，基本上都是杂牌军队和老弱病残。当前俄罗斯认为他们在顿涅茨克的战斗进入关键时期，数月的大规模人员和物资投入后正在取得进展。俄军正在逼近顿涅茨克的重点城市波克罗夫克，最终目标是占领顿涅茨克全境。现在似乎离他们的目标越来越近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乌克兰突然袭击俄罗斯的库尔斯克，俄军要是从乌东分兵去夺回库尔斯克，数月艰苦在顿涅茨克获得的战斗成果可能会被乌克兰轻易夺回。但是如果不去夺回库尔斯克，普京在国内和国际上将颜面扫地。目前进入乌克兰占领区的两座关键大桥已经被炸毁，普京只能是派杂牌军应付乌军北约训练旅，甚至急援金正恩快派朝鲜劳工，以期延缓乌军的前进步伐。俄军现在在顿涅茨克一米一米地前进，而乌军却在库尔斯克1公里1公里的吞并俄罗斯领土。波兰内政部长西莫尼亚克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发动跨境反攻，在短短两周内就取得庞大政治斩获。这项入侵行动不会改变西方反对冲突升高的态度，这个是改变乌克兰形象的重大事件。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接受俄罗斯电视频道采访时说，西方国家计划利用北约之手，从乌克兰领土或从波兰一方实施入侵，夺取白俄罗斯，并将这条线几乎延伸到俄罗斯的列宁格勒。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可以制定一个进攻波兰的计划，并已经为白俄罗斯西部边境的防御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如有必要，这一计划可以转变为进攻计划。据路透社报道，18号卢卡申科表示，邻国乌克兰在两国边境上驻扎了超过12万人的军队。作为回应，白俄则在边境上部署了举国1/3数量的军队。波兰总理图斯克说，波兰军队正在为与俄罗斯的战争做准备，因为我们生活在战争时代， 我今日宣布，我哋将共同努力，确保波兰、波兰军队同波兰人民唔再需要依赖奇迹。当日有大批主战坦克已经装载到卡车上。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菲舍尔在 X 平台写道，关于德国停止支持乌克兰的传言是错的，我们同乌克兰站在一起，并将支持下去。今年我们将提供超过70亿欧元军援。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进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不单止使用了英国坦克，还使用了无人机。一名高级官员表示，英国不会拒绝提供武器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美国则认为乌克兰强袭俄国库尔斯克州是一种自我保护之举，几乎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美国装备恰如其分。但是他们对乌军进一步深入敌方领土可能引发的复杂情况感到忧心忡忡。16号，美国媒体《纽约时报》发布系列文章，刊载关于曲解美国神韵艺术团的信息。文章中还故意忽略、淡化了关于中共政府活体摘取器官的新闻证据，以及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长期迫害，其言论带有偏见，还企图煽动仇恨。对此，神韵艺术团发布公开声明，表示其报道严重失实，构成明显的攻击，并警告说，这些歪曲的报道企图摧毁这个由第一代移民和逃避中国迫害的难民创建的优秀的美国机构。神韵在声明中指出，近期发表的一些媒体报道刻意描绘出一幅针对神韵艺术团的令人不安的画面，这个和我们的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实际经历完全不符，严重歪曲了神韵的企业文化、艺术家的生活品质以及法轮功信仰的教导和理念。声明提到，我们的演出代表了纯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向世界各地的观众呈现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充满了希望和鼓舞人心的景象。此外，我们还展现了当代中国的真实情况，揭露了中共政权的暴政以及中国民众的非暴力抵抗和对信仰的坚守。正因为如此，我们公司成了中共不断进行的全球恐吓、胁迫和暴行的目标。此外，神韵艺术团的声明亦指出，其报道中引述了一些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特定人员发起的言论，但是其媒体报道中并没有披露这种关联。2016年至今，美国国会和欧盟议会全票或高票通过多条决议，谴责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中共活摘器官行为。而在今年夏季，美国众院推动法轮功保护法，但纽约时报对此视而不见，不单止无视美国政界的共识表现，还打压封杀其公司内部想要就此进行深入报道的记者。2016年，纽约时报的一名女记者塔特洛，因为试图调查和报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遭到该部高层封杀。塔特洛在2019年参与中国独立法庭作证，期间他表示，在我的印象中，纽约时报并不高兴我进入关于中国器官移植虐待的报道，在最初容忍了我的新闻调查之后，又让无法继续下去。纽约时报的前编辑汤姆昆茨告诉大纪元，几十年来，纽约时报想要与中国政府保持关系，该报始终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想成为一家全球性报纸，你必须做一些什么才能够让中共国高兴，才能够在中国保持业务。2001年，时任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兹伯格的团队获得了会见当时中共党魁江泽民的机会。在这个之后，该报刊载江的希望西方世界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采访报道。纽约时报的网站在中国解封，在其他几个西方新闻网中，江泽民对纽约时报情有独钟。在其任期内的某些时刻，包括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以及 BBC 都被封锁，而纽约时报的网页却仍然能够在中国直接访问。纽约时报将自己的内容有选择性的屏蔽， 在中共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报道。而在2001年的采访江泽民之前，该报已经发表了数十篇有关法轮功的文章，几乎所有文章都重复了中共的污蔑宣传。而江泽民显然对《纽约时报》很满意，在2001年的采访中，他说《纽约时报》为一份非常好的报纸。《纽约时报》在中国市场的机遇是因迎合前党魁的镇压需求应运而生，而在美国政界达成共识，要求正视中共威胁的情况下，《纽约时报》继续主张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2012年薄熙来事件之后，该报中文版的带头创建人史密斯透露，纽时代表曾会见过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和外交部，尝试通过多种渠道与习近平沟通，安排和他会面。目前尚不知晓纽约时报对神韵的打击是否会为其赢得中共更多的优待，而在近期有迹象表明，纽约时报正在加倍迎合中共当局的宣传。前海军情报官员、中国问题专家法内尔表示，对北京当局来讲，《纽约时报》是个心甘情愿的合作伙伴，这样使得习近平几乎没有动力对《纽约时报》施加更多限制。法内尔说，习近平根本不在乎《纽约时报》，他知道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甚至不用付钱给他们。另一方面，神韵艺术团的演出以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为宗旨，力图展现真实的中国文化。一些舞蹈作品还描述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包括展示中共活摘器官的真实罪恶行径。神韵一直是中共的首要打击目标，面临着来自中共的各种形式的干扰和破坏。对于媒体发布的歪曲报道，神韵在公开声明中指出，令人遗憾的是，一些西方的媒体公司，无论是有意定是无意，卷入了中共在全球试图摧毁神韵的非法行动，从而剥夺全球数百万人观赏曾经美好的中国及看到一个更有希望、更加善良的世界的机会。中共国防部长政治地位遭到空前削弱，国防部长董军未能进入中央军委，地位仅等同一个普通部长。美国前太平洋司令部情报专员表示，习近平政府这样做等于对中共整个军队进行了降级，原因是担心军队势力壮大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三中全会之后，国防部长董军没有获得关键任命，亦落选国务委员。在中共开始建立政权之后，包括彭德怀、林彪在内前四任国防部长大多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或政治局委员，亦有些两者均具备。而在习近平成为政治局常委会以来，从未有过政治局委员或者军委副主席兼任国防部长的例子，但仍然有军委委员和国务委员的头衔。这次董军两个头衔都被剥夺，反映出中共军队的地位再次下降。对此，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联合情报中心前任行动主任舒斯特指出，习近平此举是为整个军队进行了降级。他在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正在努力减少军队的影响力以及军方在党内的权力，同时他以消极的方式看待中共军方的外交行动。此前的国防部长李尚福曾因采购俄罗斯战机及其防空导弹遭到美国财政部制裁，这个反映出外国对中共的军方充满戒备。舒斯特指出，现在习近平希望军队的外交事务由他直接控制，军队的使命就是执行他的命令。习近平认为现在军队处理事务的方式已经过于自主，这个是他对军队国防部长降级的原因。他要求政策由中央军委决定，国防部长不参与决策，只负责执行。舒斯特认为现在习近平对军队感到不安全，他担心如果军队加入反对派，他的统治会受到威胁。近期中共军方高层遭到频繁整肃，港媒等多个媒体热议火箭军内部的地震以及董军前两任国防部长的遭遇。 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袁洪兵此前对大纪元透露，火箭军司令李玉超的秘书向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揭露，李玉超和整个火箭军的上层都存在两面人的问题，亦就是政治上不忠诚。具体的表现就是他们表面上支持习近平发动台海战争的战略，但是在背后的议论中，他们认为中共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原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反对发动台海战争的观点是正确的，此举是和习近平唱反调。在今年六月，中共两任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都因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开除党籍。舒斯特表示，这两个人已经遭到习近平杀鸡儆猴，他认为习近平可能听讲过有这样一句话，最大的忠诚是那些对自己的职位没有安全感的人，这句话出自于一名独裁者口中。习近平可能正在以剥夺国防部权力的方式来效仿这个观点。作为前美军情报中心高管，舒斯特认为习近平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军队和党内任何潜在的反对派结盟，因此他不单止需要军队中都是忠诚的人，他还需要减少军队对党的影响力。他认为习近平的执政在中国社会不得民心，导致政权受到威胁，他一意孤行导致众叛亲离的做法与中共前党魁毛泽东相似。习近平要求下属完全忠诚，亦要消除那些批评他的人，他亦在做和毛泽东同样的事情。如果下属不完全同意他的计划，就会追究他们的腐败行为。停靠在江苏省长江沿岸的前苏联航母明斯克号16号发生大火，据悉烧穿四至五层甲板，导致航母舰岛、桅杆等部分倾塌。该船只作为中共的国防教育基地，如今遭遇大火焚烧，外界关注该设施是否可能会报废。据悉这艘由北京当局接手的舰艇多次遭到中共军方登舰考察研究，旨在制造航母设施，如今这艘航母遭遇严重火灾。综合大陆媒体资讯表示，这艘船只在拆除改造时不慎起火，亦已开始的起火点在于航舰右舷舰岛下方的舷窗，然后火势失控蔓延，遍及船只关键结构。目前航舰舰岛上的雷达和通讯设备等结构几乎全部被焚毁，三层航海舰桥均被烧焦，现在该船只被大量工作人员包围处理灾后遗迹。该船只在1978年服役，曾经作为苏联海军的主力航舰之一。该航母可以搭载垂直、短距离起降战斗机，配备防空反潜等武器系统。今年一月，南通苏石通科技产业园区原本准备在整修之后在10月1号对外开放，但目前看来难以成行，船只是继续改造定是报废尚不得知。邻近民众、江苏省南通市民张先生透露，有关航母起火的消息在微信生活群中传播。到了17号下午，群友发布的短片显示，这艘航母几乎已经被烧到变形。目前为止，北京接手多艘苏联航舰，其中雅良格号被改造成现役航母辽宁舰，其余航母无法使用作为观光点展示。有猜测认为，如果船只不焚毁，相关景区可能会在中共政府的补贴下运营。网民质疑航母起火的原因，说拆除中失火，怕亦是骗保，放在这里8年了，担心费钱。亦有评论说，在乌克兰打入俄罗斯后，连他的航母都放不住了，起火助兴。希望之旅是一个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九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它是一道怎样的历史和景色呢？十月、十一月，日本台湾双岛游，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上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啦！北美热线加1-855-955-5227，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